非常的要感谢于牧师跟国语部的长老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也替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向你们问安。今天我要讲的一个这个题目非常的有趣，是当灭物的风云。为什么当灭的物有这么大的风云呢？跟这个隐秘的罪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等一会我会跟你们分享。那我上一次来跟你们讲，就是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还记不记得？是得胜，战胜了耶利哥城。那现在要跟你们讲的是第二场仗，第一场是耶利哥城的战争，第二场是爱城的战役。以色列人得胜之后，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是不是？不可一世啊！这个其实胜利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的警觉性是最低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有人胜利了之后就立刻犯罪，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例子。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讲到有四个攻打索多玛、俄摩拉，把所有的粮食都掳掠，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儿罗德的这个家人财物都是抢去了。亚伯拉罕就率领318个壮丁去追赶这个四王，把他们打败，把这个罗德的这个家人把这个财物都全部救回来。成功，他打胜了仗。在第十五章我们看见创世纪，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以色列人啊，当然开心不可一世。结果呢，在创世纪的十六章他就失败了神说要赐一个儿子给亚伯拉罕，他等了很久很久萨拉年纪越来越大，也没有这个儿子，他就听萨拉的话说，不如跟这个婢女夏甲同房自己来这个继后相登，有一个儿子，结果就是生了以撒玛利。我们看见现在在这个近东中东这个问题，就是亚拉巴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争战不休，是因为这个以撒的后人就是亚拉巴人这个以撒玛利的后人就是这个亚拉巴人，但以撒的后人就是以色列人。看见到今时今日还是不休，就是亚伯拉罕的罪。那我们看见第二个例子，就是耶稣问门徒人家说我是谁这个彼得永远就是第一个回答，今次是答对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耶稣说你答得对，你答得好，但立刻他就失败了跟住耶稣讲会受很多的苦，他会预言他会被杀，三天复活。彼得怎么样说？他说哎呀主啊，万万不可如此。耶稣基督立刻说退到我的身后去。彼得一成功他立刻就被这个撒旦来利用他。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得到胜利，立刻就犯罪，取了当灭的物。那当灭的物是什么呢？我等一会会解释给你们听。我们来看看这个约书亚记的七章一节，以色列人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这个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他们胜过耶利哥城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爱城，但很奇怪，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们会失败，他们会打耶和华的怒气会向以色列人发作 为什么以色列这个神的怒气会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有人拿了当灭的物。其实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有这个伏笔。在这个约书亚记的六章十八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拿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船营，使船营受咒诅。我们看见这里好像是有一个预言，结果亚的是拿了当灭的物。其实约书亚攻打爱城，他已经是非常的小心，他先差派探子去窥探爱城，从这个去到这个伯得利的东边伯牙文的爱城去窥探，窥探回来的结果说爱城的人数稀少啊，只需要是2000到3000人就足这个城拿下，不需要全部的这个军队啊去这个攻打。其实如果我们留意在约书亚记的8章25节告诉我们，爱城里面全部的人口只有12000人。那通常我们计算有多少的男丁，就是把总人数的人口除4，因为一家可能4口啊，就是2个儿女，除4你就知道有多少个男丁，把一万两千人除4，就是差不多3000人。所以他们决定啊，2000-3000人就足够了，不需要军队。结果怎么样？大败而回，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36个以色列人被杀啊！敌人从这个城门口追他们，直追到示巴多。经文说，众民的心就消化了，消化如水。这个在这个以前，消化如水是形容哪些人呢？迦南人啊。现在是第一次形容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消化如水。为什么他们会打败仗？其实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啊，他们被追赶到下波，斯巴林这个希伯来文就是违约，他们违了与神的约。神说这个当灭的物他们不应该拿啊，他们去拿就是违约。那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以色列人输这场仗是输在轻敌，他们只带了3000的这个士兵去攻打爱城，如果他们是用全部的军，他们就会得胜。也有人说他们输在战略啊，因为经文说他们被追赶到示巴林的下坡，有下坡就有上游，是不是？爱城山上，他们说这个爱城在山上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啊，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战略输掉了啊。其实我上一次来跟你们讲，耶利哥城在哪里啊？也是在山上啊。攻打耶利哥城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攻打耶利哥城是不是靠兵力？是不是靠这个战略？不是的，是靠耶和华啊。他们围住这个城啊，跑几圈，每天跑一圈，7天大圣教，这个城就倒塌了。全部不是靠人力，不是靠这个战略。今次他们打败是什么原因？对，神离开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就是问题。那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耶利哥城的探子回报跟这个爱城的探子回报有很大的分别。在耶利哥城约书亚记的2章24节，这个探子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传递交在我们的手中。有没有看见是谁交给他们呢？是耶和华，不是靠他们的兵力，不是靠他们的战略。但在爱城的探子回报怎么样回报？约书亚记的7章3节，只需要2000-3000人就能啊攻取爱城啊，不必劳师动众，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全部就是靠自己，没有靠神了，这就是他们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意的话，少数的人能够影响团体，一部分的人能够影响全部的这个以色列人。当这个军队里面有一个好像这么样的人不敬畏神，当灭的物不该拿他去拿的话，那个就是不敬畏耶和华。如果有这样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在当中的话，他的言行举止会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就是这样影响了探子，影响了其他的人，他们也不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打败仗。所以一个人的罪能够影响体，我们要很当心。就好像是传道书的9:18说，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我们如胜过很多的兵器，但只需要是一个人犯罪就会败坏很多很多的善事，会影响全个团体，整个 军队。那因为一个方面的物，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打输仗。在约书亚记的7:11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吩咐他们的约，取了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其实我们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如果他们的事工受到防患，有这个不顺利不亨通的，很有可能就是当中有人犯罪，以致整个教会的这个事工都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当心。那不妨讲一讲什么是当灭的物。那当灭的物原文就是被诅咒的这个东西也是属于神的东西。那你说会呀，属于神的怎么会是诅咒的东西呀？本来是属于神的，现在给人拿了，这个拿去神荣耀，拿去这个属于神的东西的人，是不是受到咒诅是不是？所以被咒诅的就是这个属于神的东西，这个也是当灭的物。其实我们看见在神的话语里面说，这个战利品这个以色列人是可以据为己有的，没问题，可以拿来自己用。在哪里看见呢？在生命记的20:14，唯有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乐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没问题啊，可以拿的。那为什么耶利哥城的不能拿？是属于神，原因就是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仗。第一样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出手果子的律例典章。这个也是在出埃及记13:2，我们所有的长子以色列人的长子都是属于神的。你可以生很多的儿女，但第一个是属于神。这个就跟耶利哥城的战利品是一样，是属于神，是出手果子我们看见这个应该在神的面前烧掉献给神，不是人自己拿来享用的，有这个人就会受到这个咒诅。这个就是当灭的物。那经文说有人偷窃，是不是从这个耶偷窃？是不是从亚摩利人那里偷窃？不是，是从神那里。那如果我们看见约书亚记的7:12，经文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你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们当中有当灭的物，你们不把它除掉还给神的话，那神就不跟你们同在。是这里有一个平衡的对偶 这个十二节跟十三节非常的有趣。十二节说，不把当面的物除掉，我就不跟你不与你们同在。十三节说，你们不将面的物除掉，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有没有看见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如果神不跟你们同在，因为你们拿了这个当面的物，你们就在敌人面前站立得稳。这个就是原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输仗，因为他们犯了罪，毁了与神的约，所以他们就打输仗。这个其实很严重的事，神是很愿意去宽恕以色列人，来这个扶倾他们，带领他们，但如果他们的营里面是有这个军营里面是有罪的话，首先要面对他们的罪，神才能带领他们得胜，这个是很重要。那神叫以色列人首先要自洁，然后第二天这个耶和华面前要抽签，把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支派抽出来，十二个支派当中抽一个支派出来，然后从这个支派抽出这个从这个宗族抽出家师，从这个家师抽出这个本人，哪一个是犯人？哎呀，你说你们的臣不是无所不知的吗？直接把点出来就行了，为什么要抽签这么麻烦？其实如果我们看见的话，神是给亚干很多的机会来悔改。当天他们就要解，是不是当天的晚上亚干就应该想一想，我应该不应该自首？他没有自首。第二天神还给他机会，从这个支派抽出来，从宗族抽到这个家实，家实抽到本人，还有很多的机会给这个亚干来悔改，他也没有悔改。我们相信的神是怜悯的神，我们相信的神是人，他是给人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到了当天他们就这个自洁了之后，第二天就抽签，首先从十二支派抽出犹大。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犹大就是其中的一个儿子。从犹大抽出宗族就是谢拉的。你说谢拉是谁呀？谢拉就是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乱伦生出来的一对双生子，一个是谢拉，是这个法勒斯，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38章30节，马太福音的1章3节。那你说，哎呀，怪不得了，这个是乱伦生出来的这个后人，所以他犯罪了。那个亚干就是乱伦的这个犹大跟这个他玛生出来，所以他们犯罪。但我们要当心哦，谢拉是这个淫乱生出来的，但他的这个双生子的哥哥呢，法勒斯是谁呀？法勒斯是大卫的后人，是这个大卫的这个祖先，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宗，我们要很当心哦。在这个生命记的这个23章2到7节说，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是谁呀？根据塔姆德，就是这个托门人的这个经典，还有拉比的教导，私生子就是淫乱，就是乱伦生出来的儿女，就是私生子。十代不能进耶和华的会。那我们来数一数，我们看看犹大跟他玛第一代，第二代就是法勒斯跟谢拉，是不是到了第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第十代是谁呀？耶西是谁呀？是大卫的爸爸。 十一代是耶稣，是这个大卫，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能进入耶和华的会啊。大卫还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先祖啊。我们看见圣经真是非常的正确，圣经绝对一点的不含糊，非常的正确。让我们看见抽出了谢拉，然后抽出这个亚干的这个家师，然后把亚干抽出来。你问亚干为什么不认罪，他可能在想啊，嘿，250万的以色列人啊，没可能把我抽出来，开玩笑嘛啊，250万。但在民数记的32章23节说，倘若你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我们的罪都会追我们。哪怕是250万人抽一个出来，1000万人、1亿万人、11万人、100万人，神要抽你出来都能出来啊。你说现在亚干没有办法了，只可以认罪，但太晚了啊！认罪是要被人发现之前认罪，被人发现了你是无可奈啊，不是你真心的认罪。真心的认罪是在没有被人发觉之前你去认罪，这个才是真的认罪啊。神给亚干很多很多的机会来认罪，没有，现在是太晚。让我们看见以西结书的33章11节啊，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喜事，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神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这个是彼得后书的3章节。神给了亚干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神是愿意宽恕的，但亚干始终都没有认罪，最后被人发现出来，他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55章6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我们应该把握时机来认罪悔改归向神，不要等到没有机会了，被人发现了才做。有很多的这个非基督徒，他们听了福音，他们说啊，我才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享受这个世上的这个生活过几年我才接受耶稣基督。嘿，你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啊，你走在街上给车死你，你可能心脏病发啊，今天就完蛋了。你应该是在可以寻找的时候，还耶和华还相近的时候来求，不要等到好像是亚干一样，最后错过了机会不能得救。我们需要警惕。约书亚亚干说，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他的回答能够用4个动词来这个总结。第一就是我看见，第二就是我贪爱，第三就是我拿去，第四就是收藏第一个就是我看见。亚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不自住的人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那是一个流奶鱼蜜的地啊，神照顾他们，神是供应他们，但亚干不自足，他看见一件美好的这个示拿的衣服他就贪心。什么是示拿示拿在哪里啊？就是以前的这个巴别塔所在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假宗教。现在我们看见除了基督教， 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靠自己的能力接近神，这个就是巴别塔。巴别塔的时候，他们要起一个塔，很高很高，靠着自己的能力去接近神。所以在那里就是第一个假宗教，是巴比伦所在的地方。巴比伦就是所有拜偶像、所有假宗教的发源地，就是巴比伦，就是示拿。我相信这一件的示拿的跟这个拜偶像是有连带的关系。他不单只拿了这个示拿的衣服，他 还拿了200舍克勒的这个银子，200个舍克勒大概是5磅这个银子，照今天的实价是2200块，这个是今天的实价，是昨天的实价，不是今天。还有一条的金子啊，那条金子是50舍克勒、就是照今天照昨天的实价是37000块。嘿，我还没有算这个通货膨胀啊，以前的这个钱是比现在的钱值钱的多，以前已值这个4万块了，照今天的实价这个不得了。就他就是拿了这一切。在箴言的这个4章20到21节，所罗门说，耳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传记在你的心中。然后在这个4章22到27节，留了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神就会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好，如的话语陶造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个口就不会讲出不造就人的话，就会 讲出这个造就人的话。我们心就不会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晚上的这个色情的东西还色情的东西，还有就是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去看我们的会走在神的道路上，非常的坚定，在一切的道路上不偏左右。这就是有神的这个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会这样。亚干的问题是他的心俗不正他没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去看不应该看的东西。第二点就是他贪爱，贪心就是虚来的这个罪，这个也是10诫当中的第10诫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富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满足、不知足神的所有的东西的话，我们就会贪心。不论神给你多好的东西如果你不知足的话，你永远希望得到更多、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就是阿干的问题，他是贪恋别人的东西。那第三点就是我去拿，有没有看见第二点到第三点的分别在哪里？第二点是心里面是贪恋，第三点呢是外在的行为去拿了如果我们是没有箴言4章20到27节，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脑袋里的想法就会变成我们的行为，我们这内心深处的罪就会变成了公开的罪，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第四点就是我收藏，我们看见犯罪都是在黑暗里犯罪的。亚当夏娃犯了罪，第一件事他们做什么？躲起来躲，不要看见神，不要被神看见。亚干也是一样，他得到很多的财物刚才我说4万块是照现在的实价，很多很多的钱他能不能用不能用，都在他的帐盘的底下。他有一件非常美丽的这个示拿的衣服，他能不能穿在人的面前穿行不行不能放在这个帐盘的底下我永远就是在黑暗里面。 箴言的二十八章十三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 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啊，我们 要遮掩自己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那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得到亨通。那我们看见约书亚就差派亚干的帐篷，在帐篷的底下发现一切的东西。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三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的面前。所有在黑暗里面犯的罪，有一天都要摆在众人的面前，都会被人发现。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的四章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章十七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所有在黑暗里面的事都要被彰显出来。约书亚问亚干，你为什么要连累我们？连累这个字就是亚干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麻烦。他不单只麻烦了以色列人，他也麻烦了自己。这里有一个双关语啊，他是使到以色列人自己的弟兄打这个爱城失败，他也使到他的家人跟他一起被处决。哎呀，你说你们圣经里面的神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关他的这个家属什么事啊？为什么要把他家人一同处决？圣经里面的神永远不会惩罚无辜的人。在神的律例典章里面，我们能看见，在生命记的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圣经从来没有说父债子还，没有说子债父还，是自己的罪自己承担的。一个例外是哪一个例外？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就要承担自己的罪。神是非常的公义，我们看见神是从来不惩罚无辜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亚干的家人，如果圣经说他们是跟亚干一同被处决的话，他们就是同谋，他们就是也是犯了罪，所以一同和亚干被处决。刚才我说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团体，在新约是这样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渗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污秽。啊，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少数的人能影响整个团体，影响整个社区啊，会影响教会。我很小心，不要让少数的人来这个影响众人失去信心，不要让这些人影响整个团体的这个健康。我们要处理我们当中的罪，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五节跟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的相似，就是少数的人扰乱了整个团体。扰乱这个字就是一个名字，就是麻烦，就是连累。亚干的家人啊，被处决，被石头打死，被火烧掉啊，这个就是他们得到的处分。那你说，哎呀，你的神还是严厉啊，偷了东西把他杀掉，你说这个有这个事吗？其实如果我们留意的话，神在每新的开始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严厉的。圣经蛮有这样的这个例子，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旧约利未记的八章，就是这个神建祭司的制道啊，选了亚伦跟他的后代成为祭司，然后在第九章亚伦就是献祭给神， 在第十章呢，是亚伦的两子亚达跟这个亚比胡，他们也去献祭给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没有叫他们献的，这个是他们自己去献啊，是燔火，结果从耶和华活出来，把他们活活的吞灭了。你说，哎呀，我献祭给神的不好吗？为什么会这样？啊，神没有叫他们献，神说，在这个新的开始，在祭司开始的时候，你们要当心，侍奉我的人都要当心，神是轻慢不得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大卫，在这个撒母耳下第五章，我们看见啊，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然后在第六章，他为自己起这个宫殿啊，他想到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来，他说我要去吧，他就差派人去接约柜回来。他们是用这个牛车来这个运约柜。为什么是用牛车？这个是非利士人，他们把这个约柜掳去了，他们就是用这个约柜啊，用这个把这个约柜这个送回来啊。在这个路上，这个牛绊倒了啊，这个约柜快要倒下，跌在地上。乌撒去这个扶住这个约柜，结果招来是祸。你说，哎呀，这个是好心去碰去救这个约柜，为什么神把他击杀？是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个人他是没有这个权去碰圣物，所以说要接触送圣物的人一定要是特别的祭司才能去这个接触这个圣物。他不是，神把他击杀。在一个新的王朝开始的，神是严厉的，神是轻慢不得。你说这个只不过是旧约新约没有这样这回事，它不是，新约也有。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章，就是开这个教会的开始。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啊，是不是这个在使徒的身上啊，就是开始了教会。第五章呢，亚拿尼亚跟这个他的妻子撒菲，他们是变卖了自己的房地产啊，他收了一部分，把其余的给了这个教会。但问题在哪里啊？他们撒谎，他们说所有的出来了，圣灵说你是这个神说你是欺哄圣灵，把他们当场击毙。你说，哎呀，我把我的这个财产捐出来，你还要击毙我？教会的开始，神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神是轻慢不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一到十二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些事都是记在这个经上，为了警戒我们后世的人，我们要很当心，神是轻慢不得。那我们看见啊，今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是第三对的石头，在约书亚记里面有很多石头的这个石碑啊，今次是第三个了。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六节说，众人在亚干的身上一大堆的石头，直传到今日啊，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啊，因此那地名叫亚格谷，直到今日。有括弧说亚格谷是连累的意思，这个字就是亚干的名字，是不是？其实亚格跟亚干是同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都是连累，都是麻烦。那为什么对的石头呢？因为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已经有两堆的石头。第一堆就是他们过约旦河，这个祭司抬住这个约柜，这个脚一踏下去，这个约旦河开了，变成这个干地，他们就走过去。这个祭司拿住这个约柜，在这个约旦河的当中，神说我要纪念这一件事啊，派十二个人拿十二块石头在祭司的脚旁啊，起了一个石碑 这个在约旦河的这个当中的下面。另外再拿十二块，一共二十四块石头，十二块石头拿去这个基甲，在那里放在那里。那你说奇怪了，为什么两堆的石头，一堆在河里面没有人看得见，一堆在基甲？那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日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就能明白这两个堆的石头代表什么。就是这个几个礼拜前，我们当中有三位弟兄姐妹被受洗，是不是？怎么样受洗啊？把他浸到这个水里面去，淹没了，跟耶稣基督一同被，是不是？埋葬了，看不看见你们啊？看不见了，就好像是在这个河底的十二块石头。然后他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是不是？行为新人，那就是在这个基甲的时候啊。这两堆的石头是代表一个重新得救的人，他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得救的人。今天第三堆的石头呢，是代表神给了他很多很多的机会来悔改，来接受自己，但他都不愿意，最后就是错过了所有的机会，不得救，就是第三堆的石头。那我们看见亚格谷，就是啊，其实这个连累也是代表苦难忧愁，在圣经里面一共是出现了三次这个亚格谷啊，都是代表要处理罪之后才有机会，才有指望能归向耶和华。第一次出现就是在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六节啊。这个亚干的罪被处理了之后，以色列人就能够得胜，在迦南地里面啊得到胜利。第二次是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节，讲到耶和华的选民要面对处理了罪之后，才能安息在亚格谷。第三次是出现在赫西亚书啊，我跟粤语堂他们讲了十二先知书。在约西亚书的时候我讲过，二章十五节其实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会经过这个亚格谷，就是他们会得到苦难，受到苦难，经过了这个亚格谷，经过了苦难才会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在末世的七年的灾难啊，他们会受苦，他们会接受耶稣基督。其实赫西亚书的十五节跟这个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十节都是一个预言啊，预言这个末世七年的灾难之后，以色列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今天结束的时候，跟你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可以给我们有五点学习。第一点就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会不会像约书亚一样来到前寻求神的旨意？在约书亚记的七章六节经文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约柜前俯伏，直到晚上。以色列人失败，约书亚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我们失败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毫无保留的来到神哀恸啊，让神来啊这个检查我们啊，敞开我们的心来给神来检查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啊？我们有没有求神指出我们应该的地方？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约书亚非常重视神的名。在约书亚记七章九节，他跟神说，他说我们打输仗，就算敌我们在这个地上全部灭掉没所谓，但神啊，你的名怎么办啊？我们不要连累你的名啊受到伤害。我们有没有这样想？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被人叫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犯罪的话，世人说，哎呀，你看这个基督徒啊， 基督教就是这样，我们会把这个损伤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名来设想？第三点，我们有没有拿了当灭的物？你说我没有拿镜子、我银子啊，是拿的衣服，我一件都没拿过。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属于神的东西，我们没有给神了？例如我们应该奉献给神的东西，我们没有奉献啊，可能是一些的荣耀，我们应该荣耀神，我们没有荣耀神，我把这个荣耀归给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些的侍奉，我们应该侍奉神，没有去做，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当灭的物。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四点，有没有一些隐秘的罪没有人知道的？不用紧啊，我把它藏得很好啊，在这个帐篷的底下没有人会知道的，但有一天啊，能会拿出来给众人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隐秘的罪，我们聚到神的面前，在神能寻找还相近的时候来这个悔改，来这个承认。还有最后的一点，就是当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的罪，神就带领他们得胜。在约书亚记里面第七章，这个是第一唯一场仗他们打输了，之后他们没有打输过仗，甚至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没有说他任何的伤亡的人数，没有。但他们首先要处理好他们的罪，他们要经过这个亚格谷才能得胜。愿意我们都有这个心啊，在神的面前面对自己的罪，让神来带领我们得胜。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让我们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啊，叫我们怎么样能得胜。愿意我们都能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当灭的物，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属于你的啊，属于你的奉献，属于你的荣耀，应该侍奉你的，我们没有做到。愿意你都是能够帮助面对自己的罪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在生命当中有隐秘的罪，愿我们都能在你还是相近还是能寻找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自己来这个认罪悔改。愿意我们都能面对自己的罪，就好像你带领以色列人，当他们面对了自己的罪之后，在亚格谷就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这个胜。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面对自己的罪，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